也很高兴可以邀请到学姐为我们分享，就是职业护理师的一个经验历程，对，还有整个就是如何成为职业护理师啊，职业卫生护理师的一些工作内容。这个是蛮多，其实不只有学生，应该其实在临床的护理师可能会蛮想知道的。对，因为其实针对这方面的资讯，其实比较没有那么的公开化啦，对，毕竟是公司或者商业化的，可能比较少周遭会有这样子的资讯出现。对的，今天就是麻烦学姐就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植护可能每天都在做些什么，或是如果要成为植护的话，可能要准备哪些的事项，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的分享的话就开始。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分享者是我们的 Nancy 学姐，对，她在就是目前在金融业做职业护理师的部分，那之前又是很丰富的临床经验。嗯，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 Nancy 学姐。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叫可以，大家可以叫我 Nancy 就可以了。那先跟大家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就是我的工作资历有大概十年，那其中临床占了两年，那目前来说就是在植护的领域，大概有三年多的经验。那刚刚学弟有分享，就是我现在是在金融的企业这样。那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加入植护呢？那因为植护有很多个名称，有人叫植护，有人叫产护，那它其实它的原文叫做劳工健康服务护理人员，或者是职业护理师也可以，又或者是驻场护理师，就是有很多种说法。那我们简称就是植护或者是产护这样。那我那时候就是五专毕业那时候啊，我就进入临床两年，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经过两年的磨练，我也觉得也够了，这样就觉得想要尝试不同的领域，尝试不同的领域。然后本身那时候也希望是可以找那种正常班的工作，所以因为当时就觉得说，有时候放假都是在比较都是在休息，比较没有那么多的生活的空间，所以我想要找一个正常班的工作。然后那时候我就先到健检部门，那健检部门就是其实就正常班，但是礼拜六也是要上班的。然后因为一样还是在医疗体系，因为我还是在医院里面的健检部门，所以说就是那种大节日也是要用轮的或者是抽的，比如说过年啊，或者是什么跨年啊、端午节啊，这种大家想放假都是要用轮的。那我那时候就蛮向往，所以我想要找那种办公室朝九晚五，就是可以见红就对正常班的见红就休的生活，因为身边可能有一些上班族的朋友就觉得这样我还蛮羡慕的这样。然后后来那时候就是刚好我在健检部门一个同事就有跟我提到植护这个领域，那时候我是第一次听到，那好多年前哦，应该有七八年前了吧，很久了。然后那时候因为健检的时候，我们大概早上就是会做健康检查嘛，帮顾客就是带顾客去做健康检查，那下午都是在做一些文书的作业，一些排程啊，或者是一些电脑作业这样。那我就发现我其实不排斥这方面，那植护跟文书作业也是有一些相关联性。然后那时候也知道说植护的证照跟护理师的证书是都是一样，都是终身的，所以我就觉得反正我就先背嘛，先考，然后而且我上的那个课也可以累积我护理师的认证积分，就是是六年120点
120
对对对，也可以累积。我想那么就先去上看，就先背着这样。然后后来就在过了几年，就在某个契机下我就转职到植护了，然后一做就现在就大概三年的资历这样。
嗯，所以一开始进临床是在什么单位啊？就是也是很忙的那种急重症吗？还是
我是在外科病房，其实就一般病房。因为现在在医院来说，应该现在还是一样，就是不太可能一个病房很单纯的只收，因为我待的病房叫做骨外科病房，可是不太可能很单纯就是真的收骨外科的病人。
对，
就是学弟应该懂，对，所以就是还是也会要照顾一些，有时候还要照顾到内科的，那或者是其他外科的病人也都会住进来。
因为刚刚学姐有提到，就是因为是比较想要就是走正常班的部分，所以就是转往就是先到健检中心，然后之后才去就是植护的部分。那就是到植护这部分的这个中间是有什么管道或是什么契机让学姐可以获得就是植护方面的资讯啊？
资讯就是那时候我就后来就下定决心，我想要就是不要走医院体系了， 然后我就反正就我就想，哎，我之前有考那张职护的证照，我就上104嘛，那时候104去找工作，然后就是找就听一些关键字，职护啊，或者是产护的这些关键字，然后就哎就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就想说哎反正有上，然后公司如果是那种大公司，我觉得就去看看这样，而且那时候职护的资讯还没有现在那么多。所以我也是我觉得有点懵懵懂懂，诶、欸、就面试上来就进去了这样。对。我是待两间，就是之前待过一间，那现在是总共加起来大概3年多，那都是金融业这样。
哦。
对的。
所以你刚刚说因为考那个职护的证照嘛，那考职护的证照是有需要特别准备哪一件东西吗？
哦，职护证照。其实不用，它其实就52个小时的，其实不用什么准备，就是52个小时，然后你只要你都有在，你都有认真在上课，然后你都没有缺席，那其实老师上课都会讲重点，因为最后一堂课会考试，然后中间也还会要求就是学同学在大家一起做报告这样，但是其实如果你有就是出席率有达到，基本上都会过。
哦，这样子到时候因为大家都可以拿这个就是 license 的那个筛检没有到很严格的话，那因为都是大家进去面试嘛，那这样竞争应该就会比较激烈一点，因为在 license 的筛检上面没有这么严格的话。
嗯，对，你说对了， license 的筛检其实你只要有上课你基本上都会过，所以就是要看你有没有一些，因为刚刚说的这个 license 就是硬实力，就是护理师的证书还有职护的那张52小时的证照，然后如果说诶你有 CPR 的证照，又或者你有英文检定，如果你未来想要去外商公司，那你有 TOEIC 或者是 IELTS 的英文能力的检定，那当然会更加分，你会比别人再突出。
嗯，对，就是要有其他的那个啦，事迹或者证照。
对对对，你有其他的。对对，没错。或者是
当初
嗯，
当初觉得会投金融业是有什么特殊的考量吗？还是
因为其实一间企业里面公司行号都有分，就是我们有分成三类，那金融业是属于第三类，第三类就是低度危害的，那第一类是比较高危害性，比如说像是制造业那种工厂就是第一类，那种会有一些特殊作业的危害会比较多，就在工厂里面工作的员工这样。然后我就想说我当时是想要选，因为才刚踏入嘛，所以我想要选可能单纯一点，这样慢慢学习，所以我就选金融产业那种，就是第三类比较低度危害的，而且加上我觉得台北的职缺比较多是第三类
哦，
你可以可能要看地域性。
嗯，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像是 office 的文书处理能力也希望是可以有基本的，因为像有些朋友就会问我说，可是我不太会用电脑，那这样我是不是就我就没办法做职护这个工作这样。其实我觉得也还好，因为我一开始我也是不太会用，我只会简单的什么打字，然后做一些简单的简报，然后像 Excel 那种公式我其实都不会，然后我也是这样子进去踏入之后我就慢慢摸索，所以就慢慢摸索慢慢学习，然后可能找一些资源，比如说上网找一些教学的课程，或者是问同事啊，或者是看那种工具书。对，所以如果大家很有企图心想要竞争力更强，那也可以去上那种文书处理的那种课程。
嗯，
对对对，可以先学起来这样。
刚好留言处就是应该有学弟妹有问到，就是想问学姐当职护有什么领域需要特别擅长。对，像刚刚学姐提到就是有些急重症的 license 或是文书处理的 license， 对，好像可以对职护就是有一些帮助这样。
我觉得还要有你说沟通能力或者是独立思考的能力，然后这是在面试的时候主管跟你面试他其实可以感觉得到，就是你敢不敢在主管面前去 promote 你自己，推销你自己，或者是你敢在主管面前讲话是可以侃侃而谈的，就是自信，但是不要自负。
嗯，
对，所以我觉得一间企业想要找的职务会大概会是这样的人格特质。
哦，
但其实植护不一定在企业里面，像是医院里面也有，医院的劳安室、
哦、
医院好像是、
哦、对,
对，好像是第二类，医院也有，那学校也有，那学校那个不是校护、嗯、学校还有植护，校护是照顾学生嘛，
学生
那植护是照顾老师员工、
哦、
对对对 对, 对、
嗯、
所以不一定在企业里面有这样。对，
这样学姐当初去投就是面试的时候，那个竞争力会很强，比如说可能来面试几个人，然后最后只录取几个人这样子。
哦，竞争力我觉得应该也是蛮强的，而且看公司要找几位，要看员工的人数多少，然后他们要找几位这样、嗯、对，所以就是说，但我觉得也不用害怕，就是尝试，反正多投几间，或者是你有梦想中的一间公司，你就很积极的去展现你自己，我相信也都还是有机会的。因为像一些朋友也会问我说，就是自己没有职务工作经验，那像104在履历就是在应征的那个简介上面不是都会希望说希望工作年职务的年资有到两年。
嗯，
那当然是主管希望，那有当然更好，可是大家都是从零开始啊。所以我觉得要把那个在面试的过程把那个企图心展现出来。然后在面试前呢，如果你有一些很丰厚的一些学习能力，你说刚刚有说英文检定嘛，又或者是 CPR 证照，就是可能就可以从这些履历里面脱颖而出。然后自传的部分也要写的，可能跟在医院求职的那个面向又不太一样。
嗯，
就是主管可能会从自传里面看你的人格特质这样。
了解，学员处的话有询问到说，学姐当初选择斜杠，这个不是斜杠，不过他说学姐当初做选择的时候有犹豫不决吗？
哦，犹豫不决哦，
嗯，
其实我想一下哦，很多年前了，会有一点害怕，想说在公司里面，就是你是完全陌生的环境，而且在公司里面，有可能那个护理师就只有一个。
嗯，
那我刚好我待的这两间都是有两位，至少 A 可以互相交流。那如果你是待比较小一点点公司，那也许就你这么一位，然后当然会就是会有点惶恐，或者是也会害怕，会担心这样。但是其实就慢慢是人的适应力是很强，就慢慢适应，其实你就会觉得就是其实也还好这样。
嗯，对，因为真的如果在公司里面就不会像医院里面都是医疗人员，可能是这些公司里面也是唯一的医疗人员，对，所以这个压力感觉就比较大一点。
对，资源就是没有那么多，就是比较说像刚刚提到的，就是现在的可以怎么样可以成为职务，那今年法规去年底法规有修法，他现在有加一条比较严厉的，是他希望说在你要有护理的工作经验两年，你才可以考取这张证照。那这两年不一定要在临床，你只要有职业登记就可以了。那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
嗯。
所以7月1号前你有考到证照，你有取得证照都这个就不算数。就只要在7月1号过后，如果你想要上这个职务的课程，就必须要有工作两年的资历。
哦。
现在法规又比较严。
所以他是随时可以上吗？还是还是有一个区段的课程？
他有区段的课，而且要看有没有开课、嗯。可以到职安署上面，他有一些开课的单位。
推荐大家七月一号赶快去考试。
对，赶快。还有两个月。对，可是现在
只要小时。
对对对对。
哇，这样子，也许说，因为在公司里面就变成是只有自己是就是医疗人员的部分，对，然后。对，跟大家讲一下，是当初学在接受邀请的时候超级用心，就是还打了很多就是回复的讲稿，真的很感谢学姐。对，其实学姐在讲稿里面有提到，就是因为可能比较不像医院，可能就不太一样，是可能会有医师的 order 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医疗团队的协助。可是在就是商业或是在企业里面的话，就变成你要展现自己独立的一个护理的功能。对，那所以当初在刚进入植物这个领域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就是比较挫折或是印象深刻的事情？
比较印象深刻，因为如果是在医疗单位，就是 就是照顾病人嘛。那你只要把医师的 order 把病人照顾到转院或是出院，这样就是在你的当班你把这件事处理好就好了。可是植护的工作就是事情是没有办法有完成的一天，我觉得跟那个以前我们在上那个工位有点像，就是比较算是做那种健康促进然后那种专案管理的的那种感觉，
社区护理师，
对，有点像那种社区护理师的感觉。然后像植护来说，就是比较多在做的，我们都是在做一些专案的管理。那比如说像是，就是不是只有说跟员工喂教就这么简单而已，就是还会有一些像比如说你要安排健康检查，然后你要做四大计划，植护的里面要就是有一个法规叫做四大计划。那四大计划就是有像是母性的健康保护，你要对于就是母性妈妈员工们，你要做一些措施啊，那都有制定的表格。然后还有像是不法侵害，就是预防有公司有可能有霸凌的现象，这个也是其中一环。还有肌肉骨骼，就是肌肉骨骼就是说看会不会因为公司工作的形态跟环境导致这个员工有一些身体上面的伤害。
嗯，
然后以及一个叫做过劳的过负荷，异常过负荷就是过劳，也要看员工有没有过劳的这个状况，就是你要发问卷去给这些员工填写，然后你要收集资料这样，然后去找出员工的问题。还有以及现在最近比较忙都在忙那个防疫的专案，
防疫
就是防疫的政策，对对对，而且最近就是因为很严重嘛，所以指挥中心其实就几乎就两三天就滚动式的调整。那我们公司来说也要滚动式的调整，因为公司就是也是要防止说比如说员工有确诊啊，然后也会怕传染给其他人嘛，那也怕公司没办法很顺利的一直运作下去，所以就是我们要有一个COVID-19 的公司的营运计划这样。那你要怎么去做防疫措施，然后防疫措施要随着每天的状况去调整。那时常我们就是要开会，就是可能要跟我们要跟我们公司的防疫长或者是我们上面的长官，然后要开会去随时调整那个防疫措施这样。所以时常也会接到同仁打电话来，诶，现在我收到居家隔离书那该怎么办，那我是几天不进公司，那我要不要快筛，我可以去跟你领吗之类的，就是会最近每天常常有这些电话。
嗯，
就同仁就会找你这样。
哇，这样因为学习说到工作其实真的是包山包海，如果这样以刚刚学一开始提到的这样朝九晚五可以达成吗？
对，有时候要加班，最近比较忙就会有加班。不过如果没有疫情，我觉得基本上都还是可以在控制的范围内。就比如说办健检嘛，你要做健检前置作业嘛，然后健检后你要做分析报告。分析报告你可能就要有一些图表啊，因为可能要报告给你的主管。比如说前三大异常的抽血项目是什么，然后你如何改善，你要做一个类似这种简报这样。对，就是如果没有疫情，单纯就做这个，然后四大计划，然后跟帮公司争取一些奖项，比如说我们公司有哺乳室，那我刚好今天还打电话给卫生单位，就我们其实常常都要跟什么1922机关署或者是卫生单位联络，就说诶，我们那个哺乳室认证要到期了，那要怎么申请这样。那卫生单位就回复说，因为现在都在忙疫情，所以这一件事还没有得到卫生局的，就是收到卫生局的函，那这件事还是先搁着。对对对，因为可能如果你要认，因为我们认证到，我好记得到7月底，那7月底前我就要去申请这个认证，要帮公司争取这个哺乳室认证的奖项这样。然后以及今年底要完成绩优职场的认证，然后以及安心职场的认证，就是要帮公司拿奖项。那其实这些都其实也都还是在做护理的东西，因为绩优职场就跟健康有关系，你要提出一些你有在做的健康促进的证明啊，文字叙述或是照片。那安心职场就是一间公司里面要有 70% 的人要受过 CPR 跟 AED 的训练， 这个很头痛，这个我觉得这最头痛，就是你要 70% 的员工都要，你要就是你要安排协会来上课，然后同仁也都要参加，你才可以去取得这个绩优职场认证。公司就在乎，比较在乎的是奖项这样。
这样学在整个工作内容执行下来，会觉得哪部分是最困难？就是工作项目或者是沟通会谈什么之类的。
哦，最困难的，觉得是。我觉得反而是沟通，有时候就觉得哎，这沟通不就很简单吗？讲一讲就好。可是有时候你的沟通没那么单纯，就是要，我现在也就是学会就是站在比较管理者的角度去看事情，就是你管理者的角度你看事情就要看的比较全面性，就是你有时候要跟部门里面的人沟通，或者是跨部门的人沟通，然后有时候是要对外部的嘛，可能合作的厂商或者是卫生单位机关署这些你要去沟通。这样我觉得外部倒还好，还好沟通，反而是内部会比较会需要花一些力气去做沟通这样。
那刚刚是最困难的，那学姐有觉得说在这份工作里面最有成就感是什么？就是会觉得比较有得到那种
成就感。成就感就是觉得职务的工作还有一点，就是你要去挖掘员工的问题，就是今天当员工没有来找你，那你要怎么去比如说从他建言报告或者是从他写的四大计划问卷里面去找出问题，然后你去关心他。那其实我们做护理师的理念都是一样，就是帮助一个人可以获得健康，那只是说在职护来说是给予卫教这样。对，那 我分享一个，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员工来找我，然后他就说他最近就是会胸闷，然后心悸，然后去看了医生也没有改善，然后就问我该怎么办，然后我就发现他气色还蛮差的，然后就发现他之前填的一些资料，发现然后跟他加班的时数，就去调他加班的时数，发现他其实是很长期在加班的，所以导致他身体不舒服，因为做检查没事嘛。所以就是说我们职护的角度，就是我这部分我就会去跟人资这边去沟通，就说这位员工他现在有身体方面的问题，然后他的加班的时数是超过法规的规范的，那可能要帮他调整一下他的工作这样。那有时候要把法规搬出来，因为公司都守法的，就是搬出来之后就会可能帮这些同仁就是调整一下工作这样。然后后来过一阵子再看到他就改善很多，所以我就觉得这是蛮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有去关心他。而且中间我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公司有进驻心理咨商师，然后就有引荐他去做心理咨商这样。当然一开始都会排斥，因为大家都会普遍人都会觉得心理咨商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但其实心理咨商也不是这样，对，所以就给他一些正确的观念，让他接受去做心理咨商，然后他后来就慢慢调试的比较好。所以我觉得是找出员工的问题，让他健康可以有一个观念上的改变，或者是可以改变他那么一点点，我就觉得是做职务的成就感。
哇，这样听起来学姐的公司其实蛮人性的，就是有两位职务，然后又是可以职场师，就是跟很多其他公司
不一
样。
对，
蛮很不错。
对，但事情就比较多，就是因为就是很注重员工的，因为其实我们的角度是给员工的福利，我们给予一些卫教或者是会进驻一些心理咨商，这些都是员工的福利，所以公司的确我们公司蛮注重。我现在待这间公司蛮注重员工福利，然后跟健康照顾，而且我们公司还有健身教练。
哇塞，
对，还有健身房，有健身教练，就是专聘，
太强了，
聘用一个健身教练这样，所以是真的蛮注重健康。那当然相对来说，就要做很多表现嘛，跟做很多事情这样。所以我觉得就看个人啦，因为像我有个朋友也是在临，他是在临床已经十年。然后后来因为结婚生子，他想要正常班，然后后来他也去上了52小时的课程，然后 最后也决定转职。那他现在在科技业，他是在比较中小型的企业。那他就觉得说真的跟在医院有差，就是那个成就感，那个成就感是他后来慢慢这样摸索才找到那个成就感。因为他说在医院很容易你就有成就感，可是在企业来说，那个成就感是要自己去找的，然后跟要去主动给你的主管一些建议，或者是主动关怀的。因为他说如果不主动，好像你的价值就在那里而已。
对，其实刚刚学有提到一点，就是因为其实如果你不去说，或者是就是敷衍了事，其实也不会怎么样，其实就是这事情就石沉大海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
像当时呼吁到很大的使命感。
但我觉得看个人，有的人也觉得说，反正我就公司也没有太要求我什么，但我就乖乖的做该做的，就是也不用太突出，然后就安安稳稳的也 OK、嗯。就是我觉得看个人的生涯发展，或者是自己的那个，就是有没有想要积极在往上爬。那有的人觉得说，我就平平稳稳这样就好了。
嗯，
对，我有相信现在大家转到职务都是因为不外乎就是不想在临床吧，然后又或者是可能身体也出了一些状况。嗯，对对对，所以才想要
定正常班这样。
对对对对对。
嗯，
对，或者要结婚生子了，不太方便，又要轮夜班。
了解，对，就是刚好提到，就是因为其实跟公司对谈，其实跟商业领域的对谈，可能就是像刚刚学有提到，就是规定啊、法规啊之类的，可能会比较讲话会比较有力，比较有就是 background 这样子。那刚好刘就是有学妹有提到，就是所以职护的部分，就是也要特别去配什么样子的法规规定啊？
嗯，其实大概理解就好。因为我也背不起来，那个太多法了，那没办法背。那我要看那个，就是你大概有一点观念，就是因为我现在如果要我想一个法出来，我也是没办法这样背，就是大概有个观念，然后遇到事情了我再去查那个是哪一条，对对对对，哪是职业安全卫生法哪一条，然后健康保护规则哪一条，然后尤其是因为去年底修法。所以有一些新的法规，所以那时候在新修法的时候也有跟公司开一些会议去调整工作的跟就是跟法规相关的东西的。所以像比如说这个新法规上路一定要跟公司去提。
嗯。
对，但我是觉得不用背啊，就是大概你掌握那个资料，你把它资料存起来，然后有需要再看就好了。
嗯，了解。我相信因为大家一开始进来，就是我刚看很多人新加入的伙伴们，应该第一个问题就会想到说职业卫生护理师跟职业安全卫生师，我知道这两个不一样，但它实际上的差别 大概会落在哪里啊？
哦，你说职安师吗？哦，那就是证照的不同。
嗯，
哦，因为公司里面也会有一个职安师。
对，
也叫劳安嘛。那个就是证照的不同，然后好像学历，那个修的学就是那叫什么，那个修的那个科系也不太一样，这样，就他不是护理师这样，
嗯，
但他比较着重是在职业安全上面，
职业安全，
对，就是比如说环境的。有没有粉尘啊？有没有污染？工作环境有没有粉尘？那像我们四大计划里面有一个刚刚提到的，就是骨骼肌肉那个部分，其实那个劳安人员是要一起协助做这个计划的。
嗯，
就比如说员工的桌椅好像不符合人体工学，那职安人员他们就会有比较专业的角度，是要看是怎么做才是叫做符合人体工学。那你要去算那个角度之类的，对，这个职安人员会介入，
让学姐
然后办理一些在职教育的课程，职安人员会要办一些，比如说火灾啊、防灾方面的课程啊这些。
嗯， 但感觉学姐应该会蛮常跟他们合作的，因为就是因为职安就可能导致健康无害，然后健康无害可能就会到学姐这边来这样。
对，所以要蛮常一起合作。对，嗯，
了解。嗯，终于理清了，之前那场都是职业安全的开头，然后职业安全
那个词，
职业安全卫生护理师这样。
对
、啊，
不一样的证照、嗯。
对，它是不一样的证照。因为其实刚刚有提到，就是跟在这个指导环境上的话，其实沟通上面是蛮重要的。那刚好有人出面是学弟妹有提到，就是想问学姐之前会不会很常遇到就是员工的不信任感？对，就是可能他
哦，我懂，因为在职务领域应该一开始会蛮常遇到的不信任感，会啊，或者是可能就会，因为我实在不太喜欢人家叫我小护士，就是我会感觉，哎、欸，小护士就是有点很闹的感觉，我是不太喜欢。对，然后就哎、欸，小护士什么，然后或者是人家觉得哎，护理师在这间公司要干嘛，可能也会听到这种声音。或是觉得护理师就没事做，反正没人来找你，你就没事啊，因为又没有人受伤，这样会啊。然后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这样，然后该卫教你还是卫教。那我相信一定还是会有人看见你，会尊或者是尊重，
嗯，
或者是信任你，一定是有的，一定是，但一定也是有一部分的人是。可能抱持着觉得，护理师在公司好像也没干嘛啊，我平常我也不会去找他，也不知道护理师在干嘛。但是殊不知，我讲了那么多，其实护理师真的做蛮多事情的，只是你们看不到而已。员工可能看不到那么多。
确实有遇过工美天的那种员工吗？就是你来找你要问些问题，然后可以去给他一些方法的解答，不是的，那种很欢的，他干嘛？
哦，会，或是我要转介，要转介给职医嘛？转介给职医的时候，因为医师可能定期会来访，这样，然后他们都会不太愿意，会觉得啊，我要工作啊，就是对，应该说对健康不重视，会觉得啊，我人现在要好好的，就是啊，我知道我胆固醇高，我知道啦，我晓得啦，我晓得我心脏可能会有一些风险，我都知道这样。那我们就做该做，但大部分都会接受。大部分呢、那少部分的不接受，那我们就会一个 email 的卫教，就代表说，我们护理师有做这件事情，避免后面有职灾发生啊，避免他如果真的在公司倒下还是干嘛的，说我们没有做到这一块，这样。对，或者是可以跟员工就比较像朋友的方式，也跟他嘻嘻哈哈，就不要让他觉得好像看医生是很严肃的事情。嗯
哦，对，就是不管到哪边还是会有这种人，
在医院应该也会有吧？医院也对，对，医院也蛮多的。
对，所以难怪他可能法规改成，可能有临床经验，可能有部分就是有一些类似的考量，可能就是
对，也会希望
临床经验的，
对，一个磨练这样，对对对。
对吧？因为刚好留言出去，我的问到就是，因为刚刚学姐很前面有提到，就是有改法规的部分，对，今年7月
对。
所以刚好有看护学姐或学妹有提到说，想问临床经验对于职护真的很重要吗？如果没有病房经验，企业会很快吗？谢谢。他的问题是这样。
哦，临床经验，我觉得临床经验相对来说也还是重要的，但是也是看企业，有的企业也会觉得，因为应该说，如果你没有临床经验，那如果你是就应该完全没有护理工作经验。我觉得在竞争力来说就会相对真的弱一点，除非你有在比如说健检啊，还是你有在卫生所工作过别的领域，不一定在临床或是在诊所，那个我觉得都 OK， 因为他们可能会认为说你有在医护方面的知识，是至少是你有经过历练的。
对，
而不是一张白纸啊，而不是一张白纸。
就跟医院可能跟医院比较不一样，是因为进医院他可能还会给你training，因为他可能进阶制度啊或什么之类的教育考量，但是在公司里面他就是要一个可以实际马上进来可以做事情的人力，或者是有专业可以马上上手的这些人，他没有空去再培养你什么之类的，
可能而且没办法有学姐先带你3个月，然后最后
就
你那个然后就没，应该说我们工作是比较没有那种危害性的危险性的， 因为当然在一起临床那是一定要有人带，那是病人的安全嘛。那其实在公司你比较算是一种比较算有个顾问嘛，比较算是那种健康管理师那种，你就算你没做好也不会导致这个人有生命危险。
嗯，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你可以慢慢的去摸索。
嗯，
而且主要进去你还要先适应公司的文化，就每间公司的文化可能不同，对。那工作的形态也不同，要先熟悉这一块。
像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要成为植护要先考上植护的 license， 那植护的 license 必须得先拥有护理师证照吗？
嗯，对对，没错。
对，那植护的话，譬如说我想在网上念，譬如说有类似相关的植护研究所之类嘛，就譬如可能他又去念了植护的研究所，然后之后可能在应征上面会比较加分吗？
哦，你说植护这个科系的研究所？
对，因为刚好留言处好像也是
哦，这个我第一次没有，之前没有特别了解到这一块。哦，当然，如果我觉得有些公司当然也是看学历的，如果你能够在有更高的学历，我相信也是加分的。但是我觉得好像不是必要性。
哦，
我觉得对于职护来说，好像那个学历。可能我觉得大公司可能会比较 care 学历，那有中小型的，他比较会看你的，多注重你的人格特质，
嗯，
或者是那种比较新创公司的会看你的人格特质，比较没那么传统，没有那么传统的公司的，
哦，职业护理研究所，嗯，看到
对，因为这个研究所。我身边有也有加入植护的朋友，因为我第一次听到，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不是说最必要性的，但如果自己有兴趣想要去修，那我相信一定是也是加分的。
嗯，对，自然所还比较常听到，但是植护的话好像很少。
嗯
嗯，
对。哦，有人提到大公司很看英文检定，嗯。的确是，就是尤其那种外商公司，
嗯，好，应该目前没有其他问题，大家如果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对，可以请学姐帮忙做回答。那接下来的话想要学院其实是当然讲到工作的话就会提到待遇了，对，不过大家其实知道就是其实职护在待遇上面的话，因为可能碍于就是一些公司法规啊或是商业机密的问题，其实是没办法直接公布正确的那个薪资额。对。那想要问学姐，就是如果用比较的方式，譬如说职护的待遇跟临床护理师的待遇，就是你比较的话，学姐会觉得两个上面的应该像 CP 值吧，或者是一些上面的比较会有哪些优缺点这样。
如果以我自己待的这两间企业，然后如果再比上我可是我那时候临床很久了，那是大概十年前的事情，十年前的那个价码跟现在的又不同啊，因为物价上涨，薪水应该有涨一点点吧。然后这样比较下来是差不多的耶，而且我第一间公司还是新人嘛，我们完全没有接触过职务，那他开的薪资跟在临床然后纯白班是差不多的，而且企业啊。因为像在医院就是看月薪，然后跟看你是 N 级嘛，
对，
然后大概每个人都知道互相的薪资 range 是大概在哪里，在医院体系是这样的，就大概你可能那个薪水就 range 就大概落在哪，但是企业看的是年薪，就是除了你12个月月薪之外，还有你的个人绩效奖金，你年度的绩效奖金跟你的三节奖金。对，所以我们在跟人资主管在跟我们谈的时候，因为如果已经谈到人资，就代表前面主管也觉得你 OK， 那就会到人资这边面谈，那人资就会其中也会谈到那个薪水的部分，他就会问你说你希望的年薪是多少。
嗯，年薪。
对，大概他会是讲年薪。对，所以我觉得以年薪来说啦，就是在临床如果是纯白班的年薪跟在 企业里面，像我现在这样朝九晚五这样白班的事，是企业来说会比较多的。对，那还是要看你待的企业。
对，企业应该
是不是大企业还是对中小企业这样？然后我觉得如果未来有你有经验嘛，你更能去谈那个薪资或者是福利啊升迁制度，就是在你面试的时候你可以放胆去谈，让人资也会觉得你有积极度。对，就其实可以不用说依公司规定，就如果你自己是有自信了，然后你以前也有过职务的经验，可能不多，可能就一两年也没关系，那你可以去谈你想要的薪水是多少。那如果你是新人的话，我觉得也可以给自己一个 range 吧。对对，那如果真的不清楚就讲，就是依公司规定。那其实公司规定他在104那边在招募人才的时候，他大概也会写个一个 range， 就是月薪3-4万是不是这样。对，这大家还蛮好奇的。薪资，那在企业来说，我们都是逆薪制的，就我们都不会互相知道每个人的薪资，因为你在跟人资谈的时候，人资会依照你谈的价码，跟依照你的个人的学经历背景，或者是你的人格特质，每个人的薪水都有一点不太一样，所以在我们入职的契约里面是有提到说，就是不能够曝光那个薪水，因为怕可能同事知道，就觉得为什么你比我多。会有一些分歧，对。
对，就跟留言处长一样，说感觉职务跟业务不一样，就是要会推销自己，怎么去
对
自己的强项在哪边啊，你要可以帮你怎样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要敢在人就在人的面前说话，跟主管说话的是敢说话这样。因为我以前也不是一个很敢说话的人，然后在人家面前说话会怯场这样。但我也是这样慢慢的磨练起来的。
哇，其实很厉害。刚好留言就问他说，那这样口才上面占会占很重啊，比如说口条方面之类的，就是在职务工作上面的。
哦，
像感觉好像
口条。
嗯。
我觉得你只要敢讲，就是适当的敢说话，或说对话。也不要讲话太冲，就是口才哦，就是看场合说话。我觉得那个倒还好，不用一定要讲的多溜，或者是在，因为如果要办什么讲座啊什么的，那当然自己要先练习。可是也不用说一定要，好像自己是讲师那样要讲的很溜这样。
嗯，
对，我觉得也不算是必要，也不算是必要条件，但是就是只要敢讲，然后不会怯场，这样我觉得就 OK。
对，不会怯场很重要。
嗯。
再来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他是说想问职务在企业里的薪资成长如何，然后问职务有所谓的职等嘛，什么内部升迁管道。
哦，职务对，就也是有职等之分的。就比如说一般公司可能就专员嘛，一进去是专员，然后又再来就是资深专员，然后主任啊，然后乡里，大概是这样。可是不太可能是会到什么经理什么的，职务的职称可能就最多就是到那边。除非你如果是大公司，你可能未来就是做leader， 职务的 leader， 这样。那职务的名称可能也会，你的职等可能会有所不同。那职等也是看每间公司的称号，这样也会有所不同。然后刚刚有提到说薪资的成长度，
对，薪资的成长度，
哇，很专业的问题。
对啊，好专业哦。
然后算一下，好像有到5-10%，
蛮高的。
我算一下，
嗯。
差不多，因为我每年我的部分我是每年都有到调薪，那调不调薪也是看你的绩效跟企业的营运状况，这个也有影响。大概5%，每年5%，
哇，
这样算多吗？
对，我觉得这样算多的。
这样算多。嗯，
对，目前临床护理师。
临床护理师好像没有那么多耶。
对、啊、
以前在临床上。是不是就可能一两趴而已。
对，然后你是可薪可就比较死一点。
除非你上夜班嘛，有夜
班
津贴、
哦。加班费就有。
哦对，加班费。
那因为刚才有提到说，其实因为最近比较忙，所以其实还要加班。那好像是学长说他在医院当 NP 要值班，那他想问说，那职护要值班吗？
哦，看你选的企业。
嗯，
因为像我选的是第三类的嘛，我是在金融企业。那如果你是选那种制造业，就是工厂那种形态的，那大多是要轮班，因为工厂可能24小时都有人在上班，都有人在运作，那就会是要有驻点的护理师在那边，所以可能要选择说看你的公司。那我之前有遇过那个金融业，你之前有在看以前在应征工作的时候，看到有某一间金融业是有规定职护是要上班上到九点，晚上九点，因为可能晚上九点还有人在嘛，有员工，那可能你就比较晚上班，然后你就是九点下班，就是要配合轮班，但不用到大点。所以还是看你选的那个公司，它的形态是什么。
嗯，配合公司的制度跟他们的文化一些调整。
对，对对对。所以，但工厂就看个人，有的人觉得喜欢上，觉得上夜班没有差，或者是自己的地域性就是在住家附近，可能都比较多是工厂，那就会选择工厂，那个就是要轮班。
嗯，
对，就看个人的选择这样。
另外刚好是刚刚有延伸一个刚刚薪资成长度的部分，他有问说，他问他这个 5% 是有上限的吗？就是每年都会加 5% 还是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机制或者是调整、哦？嗯，
其实我不知道他这个薪资是怎么去算的，因为而且每个人都不同。嗯、因为像刚刚前面提到，就是你是逆行制的，所以我其实也不知道我同事他加薪加多少，或甚至是不是没有加。那你说有没有上限哦？嗯，就主要真的还是要看你个人的绩效，在这一年，去年度你的绩效、
嗯、
你的表现，然后以及公司的营运状况。因为每年像公司里面就是每年你就要写一个个人的绩效，那这个就是会帮主管会帮你打考核的，也可以去审视说，诶，你这一年你做了哪些事情。
嗯，
对对，上限哦，好像，因为我也不太清楚别人他的加薪制度是到哪里，但我听可能朋友在别间公司的职务，好像都差不多，或者是再低一点。
嗯，
我比较没有听到5%以上。
因为这样也蛮合理的，毕竟公司就是你为他带来多少的收益或报酬，
对，
或是奖他就会给你多少，对，其实、就是、这样收起来也是蛮合理。嗯。另外的话是有人问说，他说职护会遇到法律上的问题吗？说比如职灾没有好好通报，会有法律责任之类的一些事项吗？
哦，职灾其实比较主要是那个职业安全卫生师、
嗯，
就刚刚学弟提到那一块是职安师在处理的这样。那护理人员就是协助，就是帮职灾这同仁可能配购。假设他真的出车祸，然后回来有一些伤害，他可能这半年需要。他的工作形态要调整，那护理师跟医师协助帮他做配购这样。然后职灾方面的一些 argue 好像我是没有遇到过，我是没遇到过，但是就是可能员工会或者是主管在问你的时候，或者说，这件事如果我不做会怎么样啊？或是。嗯，法律有这样规定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可能就要把你就要翻那个劳工健康保护规则哦，第几条？
嗯，
对对对，那就是企业自己决定嘛。我已经告诉你，那如果你觉得你还是不想做这件事情，可能也觉得说，反正等劳检来查被查到了，因为劳检来查不一定马上就会开罚，
嗯，
罚金可能是什么三万啊，30万那边，
嗯，
那一类，那不会马上开嘛，可能会先给你改善。
哦，
对，然后改，对啦，反正等被查到再说。对，就看看，就是可能主管会问你，或者是公司也会问这样，那你可能就要把法规搬出来，就说，为什么护理人员要做这件事情？
嗯，对，就是刚刚学姐讲是咨询者的角色，就是主管可能员工会咨询学姐，然后学姐就是把自己分内或者是该讲就讲完，就是我都 OK， 我责任都有做到，然后剩下就是
对，
他们要去负担就是其他的一些额外的责任。嗯，
对，就是尽力就好了。但所以就是该做的，可能要有些事情是要有 email 的往来，有依据，因为你也很怕说未来，假设真的发生什么事，那怎可能推到你身上？那你没有依据，或是员工，你要叫员工，他是高风险的员工，他这点报告就是已经高风险，要请他跟职医面谈，他不要这么做，那你至少你有个 email 的往来。至少你有发 email 给他有个依据，那未来假设他真的出了什么状况的时候，那也可以提出证明是你有尽力在做这件事情。
嗯，
也是保护自己，是保护自己。
嗯，对。因为学生我好奇的是，因为 email 会是成为一个就是比较有力的证据吧？那其实因为现在蛮多是用 LINE 群组，就是这种 LINE 的讯息方式，其实。在学姐公司会很正经，就它是可以成为一个依据，或者是实际上正式的沟通管道吗？
哦，可以。
哦，那也是可以。
我们很常在用 LINE 沟通。
哦，
很常。除了最近疫情啊，就是有突然，就是有最近很多确诊或者是居家隔离，真的是很多。那第一时间就是 LINE 通报这样，所以 LINE 也很多讯息，那你就可以截图，也 OK， 也 OK。或者是 email， 我们 email 就是用 Outlook 的公司的
Outlook，
对，还蛮常都是用 email 在往来，就是现在的工作都是 email 或者是电话或者是 line， 主要都还是坐在办公室会比较多。
哦，了解，
对。
另外有人问到说，他说想请问职护牌，应该就是职护的牌照跟公安牌，如果都有，那是不是更容易被打？是录取的
哦，当然这很好耶，很加分，但你可能录取只能录取一个，
我可能，
但 至少、但至少你有另一方面的知识。
嗯，
因为比如说你职护还有个法，护理人员法不是有，是护理人员法还是什么法，就是护理师不得兼任嘛。
嗯，对，
不得兼任其他工作，那如果你兼任了治安师的工作，其实公司就是违法
哦。
但是我觉得很好，如果大家两张都那，至少你有另一方面的知识，也可以协助这样。
对，就是那个知识量，或是别人问的时候会比较可以了解。嗯，
那治安师是要修一些有限定要什么科系毕业？这个好像我不太清楚。
好像也不过主要好像是公共卫生学系毕业会走治安的部分。
哦，
对，
公共卫生学系，
对，认识公共卫生学系的同学们，有些职业安全卫生师跟什么环境，就是环境的职业的那方面，他们好像会再去考。
哦，因为你之前是公卫系的，
对，我之前有
讲，对，记得，
嗯，我记得那时候，
那你对于这种就是做报告啊？做简报应该很强，因为工会不是都要资料分析？
哦，对，就是统计
的
东西啊，然后做一些图像化的东西哦，那个是
什么圆饼图、柱状图？
对，就是对数字可能比较敏感啊，什么这些讲
哦，
对，还行。
嗯，那跟职护其实有一点像，只是没有那么深啊。
嗯，
而且没有常常在做报表，是倒还好。只是有一部分
要去跑分析，那太累了吧？
对，那个分析大概是只要做健检后的分析，异常数值的分析，其他来说不太会用到分析。
对，这种东西就是都给那个治安师去，就是这边整理好了再给他。
对。
那我们今天分享大概到尾声，那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好了。对，刚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应该是学长姐她问到说，哦，刚刚就是公关牌的部分，她说那这样如果她有公关牌，是不是需要去负担更多的责任？
嗯，应该是不会，因为看你应征的是哪个职位，看你应征进来是职安师还是职护。因为你应该说你主轴就是你主轴是做那件事，比如说你是应征职护，那你应征上你就是做职护的工作，那公安那个只是你的加分的工具而已。
哦，对对对，了解。
对，但是如果企业要你也做公安的工作，应该可能就要跟他讲。对，又不能兼任，对，可能
应该会这个就读一下这个，看这个
这样。对对对对对，可是我觉得他相对不用负那么大的责任，嗯，我就可以私底下帮忙协助帮忙，可是不能把这个工作就这个任务就丢给
他，对，就丢到他身上，这件事
情好像
多，
对对对。
感谢学姐的回答。那最后想要就是请学姐给，就是以后有想要成为就是职安师、职安职业。卫生护理师的一些可能学弟妹或是现在临床护理师有没有一些小建议，比如他们可以从现在开始做哪些的准备啊，或者是有哪些忠告想要告诉他们。
嗯，所以我相信大家就会蛮却步，就是要从不论是刚毕业的学弟学妹，嗯，要进入临床，你当然会对临床会却步，或是现在已经在临床的医疗院所的护理师想要转职也会却步，就是会害怕要进入到一个不一样的领域。但我觉得人都是从头开始的嘛，就像我也是从零，然后开始就是慢慢摸索。那遇到不会的就问，那也可以，就是对自己有自信，相信自己也是可以做得到。那相信说，如果说今天听完我的分享，对于职护或产护有兴趣的人呢，那也大概赶快加紧脚步，就是以法规刚刚提到的就是法规，就是今年的七月后，就你必须要有。护理工作就是职业登记要有两年才可以去上52小时的那个证照，所以如果对这有兴趣，欸，可以，如果对这有兴趣，而且你工作还未满两年的部分，或者是欸，刚毕业好像就还不能先去上，除非你要考到证书嘛，
证照，嗯，对，
你要考到护理师证书的，
有护理师证书，
但有机会就是可以赶快先上，那上了也是备着，因为目前来说这张证照都是终身的，就跟护理师的证书一样。
哦，
嗯，那有时候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改变真的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先，如果有兴趣那就可以先考取这张证照，那也当作是累积你的护理执照的积分也 OK。 对，那我相信就是因为人生都是不断的在做选择嘛，但是没有一件事是好的选择，没有人知道这选择是不是最好的，但是当你确定要做这件事你就往前走，那你不要害怕，那遇到事情就找资源啊，你找网络上的资源，或者是找书啊资源，书中的一些资源啊资讯，或是问朋友啊，那去自己去拥抱这一些不安全，就是不安全感，我觉得要自己去尝试着度过这个过渡期，那我相信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好。
嗯，了解。今天真的很感谢学弟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真的真的是让我们对
谢谢学弟邀请，
这个神秘之门终于打开了。
对，大家就还蛮好奇这方面，因为真的资讯没有那么多。
所以大家就是要学姐追踪起来，快点，学姐又在经营自己的 IG， 可以到学姐的 IG 看看，
对，追踪起来
方面的分享。对对对，你可以。
哦，对，我定期都有在上面 po 一些职护方面，
对，我有看到。
工作内容，对，因为现在蛮多人都会好奇说到底职护真的在做什么，那网络上资源没那么发达，所以我就有做一些我平常有在做的一些事情，也可以让大家看看，然后更了解职护的工作。
对，大家去追踪起来，看一下职护的一些日常生活跟一些秘辛。今天真的很感谢学姐，就是下班之后
谢谢学弟
分享这么多，真的学姐最近辛苦了。赶快回去，
不会不会，大家都辛苦了。好，谢谢，
今天到这边，拜拜。
好好，拜拜。